他烦恼没有断尽啊。换一句话是呢，他还有是非人我，他还有名闻利养，他还有贪嗔痴慢，那他怎么样这个觉，那个觉都不能叫正。正字的标准呢，是烦恼断尽啊，他没有自私自利，他没有名闻利养，他没有贪嗔痴慢啊，这样的人才能称为正觉。那用这个标准来界定呢，我们到底是在什么地位呢？啊，学佛学了这么多年了，自私自利没有断掉啊，起心动念，我的利益一定就伤害别人的利益啊！你有意无意呀，你一定做损人利己之事，这叫造业呀！这是妖魔鬼怪呀，这不是佛啊！我们要学佛，首先要把自私自利放下啊，不要想着我，起心动念想一切众生的利益啊，我是一切众生之一，一切众生都得利益，我当然也得利益，一切众生不得利益，我一个人的利益呢，也是死路一条啊，你也无法存活啊，所以学佛很难成就啊，这头一个关口啊，你不能突破，原因在此地，你学佛的功夫不得力了啊，你自私自利啊。这怎么行呢？所以佛陀的教育跟世间教育确实不相同。为什么呢？世间教育它的目标没有超越六道轮回，那个可以有自私自利心。为什么？你出不了轮回吗？你在六道里打转吗？佛的教育它是要你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六道轮回啊，阿罗汉啊，超越十法界菩萨了啊，所以他教学终极的目标不相同啊，因此他这个标准就高了，我们一定要符合这个标准啊，首先要把自私自利放下啊，起心动念呢，为正法救助啊，为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释迦牟尼佛这诸大菩萨祖师大德都给我们做出榜样啊。如果说释迦牟尼佛教我们放下，他自己不肯放下，我们不服啊！啊，我们不会接受他的教诲啊！他自己真放下了啊！你看看他物质生活，三衣一钵啊，树下一休，日中一食啊！他虽然出家了，他是王子出身呐、啊。他的父亲是国王啊，可以好好的护持他了，可以给他盖一个大庙啊，他不要啊，可以给他供养他一个好的生活，他都舍弃了。为什么？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给社会大众做个好榜样，真正是无私无我啊！ 他不是会说，他是做出来了。我们今天学佛的人啊，在家出家，在家嘛，那是情有可原，出家的时候依旧是放不下了啊，对于名闻利养还是贪着，这怎么行呢？这个学佛是假学佛，不是真学佛。阿难问的，我们学佛到底是急还是凶，就问这个问题啊。假学佛凶啊，真学佛急啊。我们是真干还是假干？啊，真干呢，样样放得下，没有一样放不下。我们看看祖师大德表现的行仪，近代的你们看印光大师，你们看虚云老和尚，印光大师一生修法布施啊，四众同修给他的供养不能说不多啊，太多了。他只做一桩事情，印经布施啊。因为大师他是山西人，家乡口音很重，讲经说法的时候很多人听不懂，所以他一生呢用文字来弘法啊，一生讲经只讲过一次，上海护国西斋法会讲了七天开始，这是我们的好榜样啊。虚云老和尚一生所有一切供养都去建寺庙，寺庙建好了，找一个好的修行人立刻就让给他啊，他就走了。不是说这个寺庙建好是自己的，没有，从来没有过啊，交代给别人自己就走了啊，一生修庙建庙，不为自己，为正法救助啊。都是给我们做一个好榜样，我们应当要学习啊。固然肯布施，肯放下，四世供养绝不缺乏啊。我这个五十年你们同学都看到了啊，我一样都不要，我一样都不缺啊。你们供养的钱这个时候拿过来，那个时候就走了。昨天啊，我收的红包也不少啊，通通交给佛陀教育基金会，通通给他们啊。我在什么地方信徒供养我的，交给当地道场啊，我一分钱不要啊。啊，道场建立好了，马上叫几个年轻人交给他啊，我也不要啊。多事不如少事，少事不如无事啊，无事才好啊。这堂课时间到了，好，我们就讲到这里。诸位观众大家好，请掀开经本 看第二页倒数第二行，我们把这段文念一念啊。佛教是大智大觉的教育，佛教是智慧觉悟的教学，佛教的教学宗旨是在彻底破除迷信，启发正知，使人人能明辨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得失，进而建立理智大觉，奋发进取乐观向上的清净慈悲救世的人生宇宙观，达到解决众生一切苦难，获得圆满真实幸福的生活目标。因此佛陀教育确实每一个人都应当接受，应当依教奉行，这才叫是佛。这个一段话是很久的时候我写出来的这个年代我记得不太清楚了是为那个中华书局好像出版了一部中国近代名人录中华书局出版的时候我给他写的写了这么一段话简单的把佛教这个教学宗旨说出来所以佛教究竟是什么，我们要用现代的话来讲呢，就是外国人讲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释迦牟尼佛要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他在这个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是个什么样的地位那我们可以说对他尊重来讲呢，他是一位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如果不是这样尊重的话来说呢，他是一位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这是他真正的身份一生教学，义务教学，不收学费呀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因为它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宗教，只要肯学，没有不认真教导的所以他的身份地位跟中国孔老夫子确实无二无别，有教无类孔子的教学局限在一世，师从胎教最后到慎终追远，明德归后一代的教育，释迦牟尼佛教育三世的范围就大了，他讲过去式，他讲未来式所以他教学的内容讲到十方三世比孔老夫子的范围大得太多太多了那么他最完整的教科书呢，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我们总结它的内容总的来说，他的教学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般若经常讲的诸法实相是真实的宇宙人生的真相。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啊，我们完全得到利益，得到受用。三个问题，第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人与人之间关系处好了，和平了。世界就和平了，人祸没有了。第二个呢，教导我们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我们能把自然环境处好了，天灾就没有了。第三个，是教导我们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个关系处好了，不但我们这一生幸福，生生世世都幸福。啊，那么有人说这一条啊是迷信，啊，怎么讲到鬼神了？啊，其实我们换一个名词，他也就接受了。啊，现在科学家已经肯定，我们空间是多元次的，啊，或者是说多维次的。多维次跟多元次意思一样啊，啊，知道我们今天处的是三度空间，有四度空间，有五度空间，在理论上讲，空间是无限度的。今天科学家确确实实证明，有十亿度不同空间存在。那我们就用科学家的方法来说嘛，什么叫天地鬼神呢？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我们能跟它相处好，啊，这个是我们生生世世啊往后的关系就好了。你看看这个教育多么圆满啊！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内容就是讲的这个。啊，我们展开经卷的里面所说的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男女老少各行各业，诸位都知道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五十三位善知识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从早晨起来，起了床，睁开眼睛，看到这些一切这些人事物，就是五十三参呐。从早到晚呢，你所接触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是宗门大德常说，你会吗？如果你会，我们现前的生活就是大放光佛化言。啊，现前境界是大放光啊，我们自己的生活是佛化缘的。你要不会呢，生死反复，六道轮回。反复跟佛，实在讲就是一念之间的一念觉，这个世间原来就是大放光佛化缘，一念迷，六道轮回啊，苦不堪言。所以论说教育没有比佛陀教育更圆满，没有比这个教育更彻底啊！但是现在佛教在世间沦落为宗教，沦落为迷信，谁的责任呢？当然首先出家人的责任。出家人不懂得佛法，不懂得经典，盲修瞎练，出家人把佛法形象破坏，啊，让大家看到这个佛教是迷信，国报都在阿鼻地狱啊！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心呐、啊。古人常讲啊，地狱门前僧道多啊。出家这个衣服不好穿，这碗饭不好吃，啊， 我常常在提醒大家，既然出家了，好好的学佛，从哪里学起？从这个经上学起，经义要懂得，经文要记得住，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用这个经典来对比一下，我这个念头该不该起？我这个话可不可以说？我这个事能不能做？佛这个经典教训是标准呐、与经典相应，这是真佛弟子；与经典不相应呢，假佛弟子。假佛弟子就是魔王自尊呢，他是来破坏佛法的，他不是来信佛法的。所以无论你是有意无意，你都要负因果责任。这一段呢，我们就讲到此地。再看第四段呢，吉凶。吉，称心如意。事事如愿。吉祥如意。那翻过来呢，一切事情不顺心不如意的，这就是凶啊。我们世间人都有这个疑问你们说佛教育好，我接受这个教育，修学这个教育，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难为阿难尊者在佛陀面前呢，代替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学佛得到吉利，这是正常的，那还有什么问题呢？问题是学佛得到凶灾呀，这疑问才生起来学佛为什么会得凶灾？你们有没有认真去想想？学错了，你没有照佛的教诲呀，依教奉行。我在讲经的时候常说，如果真学佛，这个好处是非常明显，你要得不到这个好处，可见得你没有认真修行所以学佛实在话，你是真学是假学，人家一眼就把你望穿了，你怎么能瞒得过人呢？人尚且瞒不过，你怎么能瞒佛菩萨，怎么能瞒鬼神呢？大乘经论里面常说讲这个宇宙人生的根源华严经上讲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总说整个宇宙从哪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说到根源事出世间这一切现象怎么发生的？从哪里来的？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极乐世界从心想生，华藏世界从心想生，阿鼻地狱也从心想生，就看你想什么，想什么它就变什么。所以佛这才劝我们念佛，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啊，这个道理实在讲呢，不难懂。我们天天想慈悲，那个人相啊，就慢慢变成很慈悲的样子。天天想凶恶啊，哦，那个面貌见到人家都害怕。相从心生啊。体质也从心想生啊。如果你真的学佛，佛的心是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你的相貌一定是这样的，你的体质也一定是这样的。啊，学佛的人相貌没有改变，体质没有改变，他白修了。啊，这我多少年前在讲席上常常讲啊，真正学佛的人不会老，啊，不会生病，不会死，啊，你还会老，还会生病，还会死，你没有学佛。这个就是学佛的形象嘛，外表嘛，表里一如啊，所以诸位要真干呐、啊！啊，你要不真干就错了啊！啊，相貌本来不好。身体本来多病，真正学佛三年，你相貌就改变，你的病痛就没有了。这是小果报，学佛的小果报。小成就，你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就难了。所以这个事情要真干了，这个事情不能干假的。经题这四段啊，阿难问是佛吉凶，在佛家讲呢，这叫别题啊，只限于这一部经使用这个题目，下面这个经这个字呢是通题。啊，凡是佛教教科书啊，都用这个经做一个总题目。啊，经是不是全是佛说的呢？不是的，佛家确确实实是开放的，是民主自由的。啊，这一点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啊，宗教里面那只有上帝说的话才能成经。其他的人没有资格再说，佛教不如此。佛教讲五种人说经，啊，有佛说的，有佛学生说的，啊，弟子说的，也有仙人说的，也有天人说的，也有变化人说的，啊，但是那有一个原则。只要所说的跟佛所讲的意思相同，啊，在佛教里面都承认它是经。啊，这个意思相同的标准，《大乘经》里面实相，他所讲的确实是事实真相。啊，无论什么人说，他所讲的是事实真相，这是经。啊，如果不是事实真相呢，那就不能称之为经。啊，这是《大智度论》里面讲的， 华严讲经上讲的五种人，讲的佛、菩萨、声闻，还有众生啊，我们普通一般人，我们讲的跟佛所说的没有两样啊。你比如说孝顺父母啊，奉事师长，这佛常说的啊。我们纵然说的这个言语跟佛说的言语不一样，意思是一样的，佛都承认你这个你所说的事情啊。所以佛家很开明啊，不但那是众生说的，还有气世间说的啊。这个气世间就是万事万物，他也不会说话，表法啊。那个表法的意思啊，跟佛所说的经没有两样啊。你比如世间法里面，我们生活当中离不开的水啊，所以我们供佛啊，这个所有一切供品都没有啊，最低的呢要供一杯水啊，可以不烧香啊，可以不燃灯，一定要供一杯水啊。水是什么意思呢？水代表啊清净心，这心像水一样啊，要像水一样清净，要像水一样平等啊。那这就是水的说法了，他教给我们要清净心，要清净心，要平等，这叫气世间说法啊。佛也承认，跟佛讲没有两样啊。那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全都在说法啊，没有一样不是在说法。你在这里学就学不尽啊，你怎么会不开悟？你怎么会不成佛呢？啊，一切诸佛帮助我们，一切众生帮助我们，啊，一切气世间也在帮助我们。而普贤行愿品里面讲的就更好了，他讲有佛、有菩萨、有刹，啊，刹是讲的刹土世界。啊，众生还有三世一切说，啊，这个境界就更广啊。你由此可看到的说，佛家讲的这个说法了，他不是说只有佛说的才是经，除佛之外都不能称经，佛教没这个想法啊。你说的或情或理都是经啊，你说这个胸襟多大，量大佛大了啊。你个心量小不行啊，心量小的人没有福报啊，纵然有福，那个福报也很有限啊。所以一定要把心量拓开，要能包容一切啊，学金包太虚，两周杀尽。金这个字在华严经里面有十种解释啊，那边太麻烦了啊。我们通常介绍呢只取一种啊，贯摄常法啊，符合这个意思，那才能称之为金。贯是讲贯穿啊，语言文字有条不紊啊，有层次有脉络，一点都不乱，这叫贯啊。好的文章，好的言语啊，能够做得到。在佛教里面呢，特别是科判啊，如果用科判呢来一衡量，就知道哦，这部经典它的这个章法结构组织严密 啊，为什么呢？加一个字在里面呢，多余的；少一个字啊，他就缺的，就缺了，他就连不下去了。文字写的这么好啊！啊，中国的古文，大家常常看的《古文观止》，《古文观止》用科判来看它的时候，确确实实，你也能发现好文章。啊，好文章做的是不能增加一个字，也不能减少一个字。啊，做的不增不减啊。佛的经典呢，做到这个。第二个是摄，摄是摄受，好像磁铁有吸引力，你读了之后还想读。啊，你看你们看报纸，大概看一遍不会想再看第二遍，为什么？没有摄受的力量。啊，中国好的文章，像四书五经，百读不厌，它有摄受的力量。佛经典摄受力量太大了，啊，你永远不疲不厌呐，啊，你真正理解其如，啊，确实能帮助你达到法喜充满。啊，这个是实。常是永恒不变的。我们今天讲啊，它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啊，三千年前，世尊在印度为大家这个讲学，那个时候人得利。三千年前之后，在中国讲的时候，现代中国人还得理啊，这个我们一般讲真理呀，真理是永恒不变啊，没有时代性的。法是法则啊，是原理原则啊，一切凡圣都应当遵守。能够符合这个四个意思，这才称之为佛经。啊，那么这是我们最简单的一个说法。啊，所以我们懂得佛经啊，是有条理，有体系，说明宇宙人生真相，啊，而能使人从佛的教学当中去证实宇宙人生真相，啊，我们不是只听听他说的，啊，就盲目接受，那是错误的，啊，我们听了他的话，依照这个方法去做，把这个他所说的这个道理啊证明。佛家讲信皆行证啊，这才是一个好的教学啊，不是盲目的啊。佛教给我们清证，事实真相是什么呢？用大经上的话来说呢，大放光佛化言，这才是事实真相啊！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希望我们大家通通能够起悟啊，都能够证得眼前的世界就是大放光，就是佛化言啊！你能够证得如这个境界了，那你现在最低限度啊，你是化身菩萨了，化身大富了，这个学位你拿到了。学位虽然拿到，你现在这个生活方式没有改变。不是说这个学位拿到之后你就会升官发财了，那你就错了。虽然 生活方式没有改变呢，但是你的精神生活不相同。啊，你在你现前生活方式里头得大自在，得大圆满，得真正的快乐。啊，就像孔老夫子的学生颜回一样。啊，一旦是一瓢饮，居陋室，他快乐无比。这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所以诸位要晓得，人生最高的享受不是做大官发大财，不是的啊，是你得到真正的解脱了啊！你内心里面忧虑、烦恼、牵挂完全没有了，得大自在呀！啊，心地得真正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身体健康长寿，啊，永远没有病痛啊！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享受，啊，是第一等的享受。依照佛陀教诲，你才能得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啊，如果事实。没有依教奉行，学对于教理不明了，明了不肯去做，日常生活当中还是随顺自己烦恼习气，那就难了。你这一生很难成就。到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呢？到临终的时候。你一生可以瞒人，可以骗人，可以闻师欺骗人，临终时候骗不了人，你全都露出来了。临终不能生病啊！生病头脑要清楚啊！神智迷惑了，决定散脱去了。这个我们不能不留意，不能不认真。中国古人讲五福，五福最后一条，好死啊！最大的福报。为什么呢？死得好，来生好。好死决定就好生，你来生不是人间福报，就是天上福报。不堕三恶道啊！三恶道是怎么去的呢？迷惑颠倒就去三恶道。这个事情我们不能不留意。不能够轻易看过。这才是人生真正的大事。这桩大事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做啊！恶的念头不能生的，恶的事情不能造啊！造恶多端的，他现在没有受果报，什么原因呢？他过去生中修的福很大，佛在经典上讲得很清楚，他修的大福报，因为他不知道惜福，造作恶业，他的福报已经打折扣了。虽打折扣啊，他还有余福， 他还是想。往往世间人不晓得这个事实真相，以为造恶没有恶报，造善也不会有好的果报，不相信因果报应啊。唯有冷静思维观察，你才能够看到。看到这个事实真相，才肯回头。所谓回头是岸啊，不再造恶业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定遵守佛陀的教诲，这就对了。那么这部经，我们在此地啊，也有简单介绍本经的内容。在第四面啊，第四面第五行，